재미와 지식의 오디오라이프 팝빵
追踪时事热点 纵观政坛风云 新闻在路上 带您驰骋天下
了解最新热点焦点，锁定调频101.3新闻在路上。接下来的半个小时将为您带来此时此刻主要新闻聚焦分析以及百家谈。广告过后马上回来。您的参与，我们的动力。参与我们的节目，您可以通过手机短信的方式发送短信至井号1013，每条短信收取50韩元的通信费用。您也可以登录我们的官网 tbs.seoul.kr 收听更多回放。
此时此刻主要新闻，接下来把时间交给新闻播报员柳娜恩，我们稍后再见。下面是本时段新闻。共同民主党和政府以任命曹国为法务部长官为契机，开启了检察改革。共同民主党和法务部将于18号举行有关司法改革的党政协议会， 届时将推进修改防止检察机关公布嫌疑事实的公报准则。自由韩国党等在野党对此表示强烈反对。韩国党表示该举措是妨碍调查的行为，并进一步要求罢免曹长官。朝野攻防越演越烈。下一条消息，据韩国法务部消息， 前总统朴槿惠16号将被送往首尔市区某医院，今明两天内接受肩部手术。法务部相关人士表示，朴槿惠前总统接受看守所内部医疗组和外部医疗组的治疗，但肩部症状没有好转，因此法务部批准了到外部医院接受手术。下一条消息， 从今天开始，截止11月15号，保健福利部和韩国健康增进开发院将实施下半年公共设施禁烟区域联合指导和检查。在此次检查中，将重点对去年12月被指定为禁烟区的儿童幼儿园设施边界10米以内的区域和网吧等禁烟地区进行排查。 主要检查项目为是否设置禁烟设施指示牌和禁烟区吸烟行为等。下一条消息， 截至下月31号， 东大门综合市场一带、中路和清溪川周边将实施双轮汽车非法停车特别管制。 首尔市表示，如果在东大门综合市场周边的 4.6公里区间 发现非法停车现象，将处以罚款，并向司机分发守法运行指南。根据道路交通法规定，双轮汽车在人行道上行驶将处以4万韩元罚款，非法停车处以3万韩元罚款。
以上就是本时段新闻。接下来马上为您带来我们今天这一时段的聚焦分析。政府与执政党积极推进修订限制公开检察机关嫌疑的公报准则，而自由韩国党则攻击之为妨碍检方调查。具体的情况我们接下来马上连线我们今天的特邀嘉宾，来自地平法务法人的中国法律研究员张志华。张研究员你好。
主持人你好。
那刚刚我们提到了，现在应该说朝野呢也是就是否要修改公报准则是展开了攻防。那当然这个应该说这个争论也是非常激烈的。那具体的情况我们请您来介绍一下。
现在这个要求修改的公布准则是指法务部从2013年11月开始实行，旨在于保护人权的公布侦查准则
而本次修改的目的呢，就是法部想修改的目的呢，就是为了禁止检察机关等侦查机关向公众公开侦查过程和相关内容的这个乱象。
嗯，
其实我们在之前的这个广播里也说过，韩国刑法第126条规定，检方或警方就特定犯罪事实进行侦查调查或对相应活动进行监督的人员，不得把在侦查过程中获知的这个信息和情报在这个进行公诉之前就泄露给他人，违反的话可能处以3年以下有期徒刑。这类行为就是把处于这个还处于调查阶段还没被证实有罪的信息曝光出去，从而影响这个舆论走向，而这是违反刑法中无罪推定原则的，是侵害人权的做法。
嗯，
所以呢，就是这个公布准则呢，它也是规定了这个第9条，也说明确予以禁止这种行为。但是这个现在的这个公布准则第10条呢，还设置了这种例外情形，比如说需要让国民及时了解相应侦查信息来采取这个国民性的预防措施，或者说不去公布，则有可能扩大被害范围，进一步引发类似犯罪。所以呢，警方或者说检方呢，从而有时候会利用这个规则呢，这个利用这个例外情形予以滥用，所以就会导致了这个警方或侦查这个检方的这个侦查权扩大，然后就是侵犯这个人权的现象。所以法部呢，这次就是想修改这个相应的法规，来减少这种现象。
嗯，那法务部这次希望推进的改革，就我们刚刚提到的相关的这个准则，它是希望修改之后进一步的去保护隐私呢，还是说进一步的去公开更多的质疑呢？
做的这个修改呢，就是为了进一步的保护这个隐私。它大致的修改方向是在于，第一呢，修改完成后就不能像以前那样把这个犯罪嫌疑人单独的这个站在摄像机面前接受这个媒体的这个询问。第二呢，这个嫌疑人呢接受侦查机关调查时如果这个被接受调查的时间被公众知道的话，他可以跟侦查机关进行协商，再调整这个接受调查的时间。然后第三呢，即便是在检方提起公诉之后，也只能向媒体公布被告人的姓名、涉嫌犯罪的罪名、起诉日期等部分信息，不能这个把这个全部的案件过程已公开。还有第四个最重要的是，如果侦查机关向第三方泄露了侦查内容的话，法务部长可以下令对其进行这个监督和监察。
嗯，那应该说在法务部长官曹国进行听证的期间哈，就曾经出现过正在调查中的资料被泄露的案件，如果这个准则被修改的话，那么检察机关也是需要对他进行负责的。那我们看到现在韩国党方面是主张说，你修改这个准则是属于妨碍检方调查的行为。
不是的，因为这个准则就是针对检方这个调查过程当中过于把这个侦查的过程当中过程信息予以公开的这种行为，所以曹部长和他的这个亲人现在正在被调查，所以曹部长说我要推迟这种行为，那检方当然就认为你这是在针对我。但是曹部长呢一直是这个检察改革派的这个旗手，他的改革主张当中一个很重要的一项就是修改这个刚才所说的这个侦查公布准则，所以他上任之后进行相应的改革，应该来说也属于正常，并不能说他这是为了给正在办理案件的这个检察官施压。
是的，应该说这个有关准则修改方面哈，也是和法务部长官曹国直接有关联的。本月六号的时候，一名议员在国会上是公开了曹国女儿收到的表彰状的照片，之后检方是以涉嫌伪造表彰状对曹长官的夫人进行了起诉。这个案件我们请您再来帮大家回顾一下。
是这样的，这个本案涉及的表彰呢是在2012年9月7日颁发出来的，这个被授予人是曹国部长的女儿，而在这个曹国部长的女儿进入釜山大学医学专门大学院的时候这个表彰呢是作为入学申请材料提交给了校方，也就是说对其进入釜山医学院起到了一定的这个作用。而这个授予表彰的主体呢是这个就是曹国部长的夫人，也就是这个他的女儿的妈妈所在的这个东洋大学。所以检方认为这个表彰就是曹国部长的夫人郑晶教授私自制作的，
进行了起诉。那警方在起诉的时候，我们看到他这个罪名，就是使用的，他这次使用的究竟是公文서 위조 罪呢， 还是사문서的伪造呢？
检方起诉的罪名是伪造变造私文书罪， 就是사문서위조罪， 这个是刑法第231条规定的， 这是与刑法第255条规定的 伪造公文、伪造变造公文书罪，就是公文和伪造罪是相对应的罪名。这是为了这个伪造变造私文书罪呢，是指加以为了这个使用，所以是以伪造变造能够证明特定事实或权利义务关系的私人性质的文书或图画的行为，触犯该罪的话，处以5年以下有期徒刑或1000万韩元以下的罚款。 而伪造变造公文书罪呢，就是伪造变造公务员或公务机关发行的文书，触犯该罪的话是处以10年以下有期徒刑。所以这两个罪是完全不一样的罪名。如果说是伪造变造公文书罪的话，它是不适用财产刑的，所以相比之下，伪变造这个私文书罪是处以可以以这个处以刑事罚金的形式代替这个
被判实行，也就是说相比之下这个伪造变造公文还有伪造这个私文，那这两个罪我们最简单的方法去区分它是不是可以就是以它的用途来看呢，就是说它究竟是用作私用还是公用，还是说我们就是刚刚您提到的究竟伪造的是公共机关的这个文件呢，还是其他的方面，就是简单的来区分可以怎么去区分呢？
区分的关键点在于它伪造的这个对象是什么，你是伪造的是公共机关的文书还是伪造的这个私人或私人机关的文书。
比如说高校是一个私人的高校，那这个就是伪造私文罪。然后如果这个高校是国家的这个国家的高校，那你这个就是伪造公文罪。它的区分是你伪造的这个文书它署名的机关究竟是哪里，如果是公共机关那就是公文伪造，如果是民间的这种财团或者是其他性质的这些资本构成模式的话，那就是私文。对，是的。
那所以这个，那就是说，也就是说这次的话非常明确的，它是伪造私文不属于伪造公文，那伪造公文和使用伪造公文这是不是又是两个概念呢？是的，因为检方起诉的是他伪造的是东洋大学的文书，这个东洋大学就是一个私人的采访的性质，所以它是一个伪造私文罪。 但是这个伪造私文跟使用私文罪，使用伪造的这个私文是两个性质。 因为刑法第234条规定， 使用伪变造的私文书的构成使用伪变造私文书罪，这个量刑是跟伪造变造私文书罪是一样的。所以以本案为例，如果这个曹国部长的女儿明知道这个表彰是一个伪变造的，那么曹国部长的女儿就会构成这个
使用伪变造私文书罪，就是有这个第234条。那这次检方起诉的是伪造公文呢，还是使用伪造公文呢？因为检方这次起诉的是郑金教授，郑金教授的话他只是涉嫌这个伪造私文书，而不是使用私文书。那他的女儿的话就有可能是涉嫌使用伪造私文书。
对，是的。那检方现在主要围绕的是这个是否存在故意性，那在伪造这个有关的公文也好私文也好的构成要件当中，故意性它应该是非常关键的一个要素吧。是的，因为条文里写的非常清楚，就是出于使用的目的伪变造文书才构成本罪，也就是说检方的指控要想成立的话， 检方要证明郑金教授确实存在着使用相应文书的故意，如果这种故意不能予以证明的话，指控也难以成立。但是我们也知道这种这个主观状态是非常难以用这个客观的证明来证明的，要让指控机关对此拿出一个非常明确的证据也是不符合客观现实的。所以在这个法律实务当中的通常的做法是，只要证明这个行为人 就说只要证明这个郑金教授确实存在着这个伪变造文书的行为， 且郑清教授的确因为因使用这种伪变造的文书而获得了相应的利益，那么就应该能推定郑清教授就是具有这个伪变造这个文书并使用的故意。
嗯，是的。那刚刚您提到说这个文书它应该距离现在已经超过十年了对吧？
嗯，现在还没有超过十年。
还没有超过十年。
对，表彰发布的日期是2012年9月7日。
哦，
对，
那
哦，所以现在是七年。
哦，七年，那这个就是他是否这个时间点是时间点是否涉及到公诉时效问题了呢？
哦，这个检方之所以呢，这个案件的关键点在于检方对这个郑清教授没有采取过任何的讯问，就是案前讯问就提起了公诉，其原因就在于依据刑法第78条关于公诉时效的规定的话，这个伪变造私文书罪的量刑是5年以下有期徒刑，所以这种量刑的罪名相对应的公诉时效正好是7年，也就是说这个案件的公诉时效到期日是2019年9月7日，所以检方在草草的就是很匆忙的在这个9月6日就对郑清教授在没有进行讯问的情况下提起了公诉。
嗯，那这个是否合乎这个法律的程序呢？
嗯，法律程序当中并没有规定说这个必须进行这个事前的讯问，但是在实务当中你在没有进行这个讯问的情况下想提起这个公诉的话，确实是一个非常不是一个通常的做法，但是法律并没有规定说你必须先讯问再提起公诉，所以并检方的这个做法呢只能说是可能是存在一定的不合理性，但并不是违法的行为。
那如果他存在不合理性的话，作为郑教授他是否有权利去拒绝接受相关的一些问询呢？
相关的问询能否拒绝这个是一个另外的问题。他这个有没有这个公诉有没有合理性的问题呢，是一个说你在没有进行讯问的情况下能不能起诉的问题。一个是这个因为法律上规定并没有规定说他不能进行没有讯问的情况下不能起诉。如果检方有明确的即便没有去进行讯问，但是有明确的证据来证明郑清教授确实触犯了这种罪名的话，他也是可以进行起诉的。所以他只是一个不符合常理，或者说我们现在看起来因为检方并没有公布他现有的证据，所以在我们看起来可能是不合理，但是至于合不合理，所以还是要在法庭上进行判断的。
嗯，那也就是说他这个从程序上来看的话不合乎常理，就跟一般的起诉程序不太一样，但是从法律上来看的话他并不存在违法的行为。那如果这个最终被认定为是伪造公文的话，那他这个量刑会怎样呢？
嗯，首先刑法规定的量刑是5年以下有期徒刑或1000万韩元以下刑事罚金，但这个不像就像刚才提到的不像这个伪变造公文书罪那样他就是只限制人身自由，像这个伪变造私文书罪呢是可以适用刑事罚金，所以通常情况下会被判予缓刑。如果予以实就是如果给他判予实刑的话，就是给他要判进监狱的话，根据这个大法院量刑委员会的量刑建议呢，那么通常会在6个月到2年左右，如果有这个减刑情节应该能减少到1年以下有期徒刑，如果有加重情节的话则可能会在3年左右有期徒刑左右。而在本案当中，如果这个郑清教授确实是触犯了本罪，但是他这个下面的这个情节呢有可能构成起量刑减轻情节。第一呢，这个郑教授是没有任何前科的人员。第二呢这个他的女儿呢确实是做过这个表彰中所表彰的相应内容的这个志愿者活动，就说这个他女儿做好事的这个客观事实是存在的。第三个是该表彰并没有对这个他女儿进入釜山大学医学院发挥这个决定性的作用，所以这三点呢有可能对其构成这个量刑减轻的一个适用条款。
那问题在于如果他这个罪名成立的话，也就意味着他女儿使用伪造私文书罪的罪名也是成立的。
但是这个不一定，因为对于这个女儿的话，她这个表彰她到底是怎么来的她有可能不太清楚。她可能知道她就是得到这个表彰，但并不能证明她就是知道这个表彰就是伪变造的。所以 他并没有这个使用伪造的这种伪造的这个使用啊伪变的文书罪呢，还是一个不太明确的，所以我觉得检方对此也没有进行一个相应进一步的调查。
嗯，是的，那非常感谢今天张志华研究员带来的连线，我们下期再见。
接下来关注一下这一时段的路况交通以及气象信息。
大家晚上好，这里依然是由连燕为大家带来最新的路况与天气信息。 现在是晚间7点50分， 我们来关注一下目前路面上的情况。 上道路新大方丁字路口至长城北齐路段二车道上正在进行道路维修的作业，请途经的车主们提前变道行驶。东南路吉东生态公园至报勋医院路段三车道上正在进行道路施工的作业，并且还是进行着交通管制，还请途经的车主们小心驾驶。高德路上一洞站至高德一买德路段二车道上进行的道路施工的作业已经施工完毕，该路段比较畅通。 首尔外部循环高速公路江一至上一路段晚高峰车流相对集中，道路拥堵严重，请后方车主们小心驾驶。西部干线道路成山大桥方向金川桥至光明桥路段晚高峰车流增加，道路拥堵。 下面一则是交通管制的消息。 9月16号到9月30号 晚间11点到第二天凌晨5点， 内部循环路圣水大桥至成山大桥方向洪志门隧道将会进行道路设施维修的作业，该方向3个车道中1至2个车道进行交通管制。 接下来是桥梁施工的消息。 9月16号到11月15号 晚上10点到第二天凌晨6点， 北部干线道路北部干线高架桥中沿分岔口至木洞进出口路段双方向将会进行桥梁路面伸缩缝和防护墙维修的作业，该方向2个车道中1个车道进行交通管制，还请各位车主们参考以上信息提前计划出行路线。 好的，了解一下明天的天气情况。明天受到高气压的影响，全国大部分地区是以晴天为主的，并且以庆尚到海岸和济州岛为中心的地区有强风。首尔和大邱的凌晨气温将会维持在18度左右， 白天气温维持在28度左右。 这一温差较大，请各位听众朋友们注意健康管理。内陆和江源山区凌晨将会出现大雾天气，能见度低，请各位车主们减慢车速，小心驾驶。 今天傍晚到夜间晴，最低气温21度，最大相对湿度65%。 明天白天晴间多云，最高气温28度，最小相对湿度35%。 好的，让我们来关注一下首尔市未来24小时的天气情况。 今天晚间到明天凌晨晴，最低气温18度， 明天白天晴间多云，最高气温28度。 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路况与天气信息，祝您一路平安，我们明天再见。
随着人工智能技术的发展，人工智能走进校园热潮也从几年前开始掀起，中国教育部呢也是积极的鼓励打造智能校园。智能校园的核心部分在于引入面部识别系统，个人面部数据不仅仅被应用于出入校园时，也应用于记录学生的课程参与和打卡。 那同时也可以监控学生和教职员工的行为，通过大数据对学生以及教职员工进行分析评价。那在这一技术给校园带来便利的同时，也引发了各方对学生以及教职员工个人隐私泄露的担忧。对此大家怎么看？我们来听一听。大家好，我是心如，
我是一名教师，这篇报道说的是把 AI 技术高科技导入到学校中监督老师和学生，看他们是否认真讲课听课。我觉得 AI 技术无时无刻的使用呢，像这种类似的无时无刻的监督学生和老师的现象是一种过度使用的现象，侵犯到老师和学生的个人空间。 我觉得智能化技术应该发挥它应该发挥的作用，比如在督促学生较差的方面，或者在需要弥补的方面使用 AI 技术，比如说如何让知识呈现得更具体，或者增加教学的趣味性方面使用 AI 技术。 AI 技术呢，应该发挥它应有的作用，过度的使用呢，不仅侵犯到个人的隐私，也未必能达到一个好的效果。
那应该说人工智能技术自诞生之日起呢，就和个人隐私被泄露的担忧是同时出现的。那我们看到随着人工智能技术的发展，对于大数据的需求是越来越大，而这些大数据当中就包括着我们很多使用者的个人信息。那当然智能校园不可否认确实对于学生也好，对于教职员工，对于管理层也好，都会带来很多的便利，但未来如何去保障安全性可能是我们更需要考虑的问题。今天的节目呢就是这些了，栏目监制韩道润，责任编辑董爱颖、张一娜，感谢您的收听，我们明晚同一时间依然邀您同行，我是木真。